传教人才问题在涿州。如今要说的是传教人才的培育过程。教会若希望工作有进展，教务发达，让外教人进教，必须要有好领袖。做领袖的虽然应该是神职界，但必须是有能力的神职界人士，不然就不要希望教会的广扬。中国教会当初曾有过有领袖人才的传教士，但是后来渐渐地消失了。在中国传教的神职人员缺少特殊人才已经有多年了。不知从哪位传教领袖泛起了这样的错误思想，在中国传教用不着好人才，特殊知识分子不易派到中国传教，如果来了也是大材小用。他们既根据这个原则派来传教士，则难怪李马窦、南怀仁之辈不再多见了。更有甚者，他们认定中国教会非外籍人主持不可。当时在中国主持教务的主教大都是目不识丁、不会中文、连国语都不会讲的外籍传教士。在这种举世罕见的怪象之下，圣教会如何发展呢？这么伟大优秀的中华民族并不是顽固不接受福音的民族，他长期未接触到教会，绝不能让他负这个责任。我看到这个悲惨的情况，既难受又着急，我不敢做事，也不敢推卸责任，乃彻夜的思索补救的办法。想来想去，只有这条出路，那就是中国人治理中国人。但那时我还不晓得这正是罗马教廷的思想，只可惜教宗这个伟大思想不但不被当时此间传教士所认识，而且激烈的反对。我的上司更是反对这思想的佼佼者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我那时偶然看到圣奥斯定在英国传教的历史，当时圣奥斯定还不是圣师，有圣俄沃略教宗写给他的书信，叫他努力培植本地神职人员，不要相反本地风俗人情习惯，不许踩他们的庙宇，不过要以教理祝圣他们，又不许改掉他们的戒令，而以教会圣人代替，总之利用他们的一切使之圣教化而已。果然圣奥斯定同40位修士在英国这样传教80年后，全英国几乎归化了，其余的公教国家德国、法国、波兰等所采取的传教方式，所根据的传教原则都是如此，偏偏在我们中国完全相反。什么惹人家憎恶就来什么，什么招人家反感就来什么，什么与本地人情风俗相反就来什么。他讨厌的是这个，嘿，来的就是这个，要救的是中国人，偏要憎恶轻视压迫中国人，住的是中国的地，偏要憎恶中国人。中国什么都不好，外国的什么都好，如此怎么会让中国人有好感？怎么会叫中国人信服？想来想去，非改革不可。那时正是光绪末年，中国一般知识分子还有努力改善教育的运动，继而科举废之，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急速多立新式学校，欢迎一切帮忙的。我看这个传教机会太好太难得了，而且又顺乎情理，更可借此机会开展公教教育，于是在涿州立了座公教师范学校。说实在，明知道上逢不赞成，好在没有尽力，便大胆地干起来了。 创办费用是温主教当时还是神父捐的100元，天主赏的也不无成绩。可是结果，有一天我属下的一位本堂神父忽然进来了，满面笑容地递给我一封信，是主教写的。我拆开一看，呀，是教换的命令来到了，我已将涿州总堂教务派某某即宋姓神父接管，你办完交代即来谨候命。是办交代，交代没用两个小时就办清了，因为怕教友捣乱，谁也没有通知。趁当天的北上火车，便欣然悄悄地进了北京。我的师范学校呢，就在我离开涿州的当天，被新总舵宣布撤散。说起来真可惜，那时正是新中国的脱台时代，欧洲的新思想涌到东西大陆上，举国越之若狂，不分清白，凡新的都是好的。不到10年，把中国搞得焕然一新。而当时官场中的人很希望我们的援助，倘若北京教会当局趁此良机把握住中国的教会机关，可以尽量的介绍教会思想，把中国的风俗、教育、政治都冠上公教色彩，灌输公教的精神，那么10年之后中国教会不就广扬了吗？当时教会经济十分富足充足，创办学校真是易如反掌。只可惜北堂一步错误，把这好的机会失掉，教育机关一部分落于世反教，而大部分落到无神派手里。教育机关既被无神派把持，第一批留欧的学生便都送到无神派学校里去，都受到无神思想的熏陶，回国以后欧洲好的都没有带来，所带来的全是外国不好的。结果新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无宗教信仰的，圣教会在国人眼中反成了可憎恶的，列入该打倒的反人。